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一起哈，能够再次在线上来分享啊。很抱歉，这个我以为还会有一首诗歌，所以一下子灯光没有打好啊。好啊，刚才这首诗歌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啊，唱的也很受感动。有一位神啊，他是独一的真神啊，他虽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但是却怜悯我们在地上这些不配的罪人啊，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掉，而且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刚才所唱诗歌的中间又打出以赛亚的经文43章，讲到除他以外别无真神，但是也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讲到这一位在天上的神是世人所不能看见的，但是却在我们身上让众人看见，因为我们是他的见证，活在地上。所以今天的题目也是配合感恩节的题目啊，我们要效法神，活出神的恩慈，来见证神的慈爱，让世人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和身上看见神的恩慈。因为我们在各样子的环境当中，哪怕在受伤或者有冲突的时候，有误会的时候，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以恩慈相待。这个故事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故事哈，而且是从马太福音18章出来的。马太福音18章在圣经里面是很有名的一章，因为前面讲到当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做然后如何尽量的挽回弟兄，然后到最后的话就讲到教会的纪律。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多都在用的，但是在前面，但是也讲到100只羊掉了一只啊，牧人会去把它找回来等等。所以在讲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彼得跑进来和主说呢，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这个我饶恕他到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我们对彼得的认识是很可爱的哈，其实这7次的里面呢，很可能是他得罪弟兄但是不自觉但是他没有发起脾气来呢因为他已经在慢慢跟随耶稣在学习做一个好门徒，所以他很可能就不像以前这样子就暴躁起来甚至于动血气。他认为他自己饶恕的弟兄呢其实很可能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可能还是主要的惹事的人，讲话呢这个不动脑筋呢，所以伤了别人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好心说错话，好心做错事。不管怎么样子呢，主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就是远远把彼得所说的7次已经超过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已经满足了。但是神耶稣说不是7次，那是人在这里认为的一个极限，但是你是要做到70个7次，就是让你到最后根本算不来，而且一辈子呢也没有人会得罪你70个7次，你也不可能忍到70个7次。所以让他能够知道这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所在你是谁，你怎么样子来反应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来学习一件事情。我今天早晨在8点1刻就上了德国的一个教会去讲道，那是张路加牧师所带的教会他就和我说，我和他说不行了，我今天在纽约要分享。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前后接着讲，你就讲同一篇道就可以了我说好吧，这样子也可以了，反正他是8点1刻到10点1刻嘛，他们聚会时间长一点，前面15分钟是自由同工们。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2个礼拜以前就向我要题目，那个时候我心中想到的题目呢是有了，我就告诉他了。 然后隔了两天以后忽然想到现在是感恩节哈，虽然感恩节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已经过了，但是呢还是在感恩的这种的这个季节里面，我就说呢，那感恩节刚刚过，应该讲一个感恩有关的，所以到最后我还是重新预备的讲这篇信息哈，来和大家特别在感恩季节的时候来思想，怎么样子能够不但是感恩知恩呢，而且能够把恩典活出来，来效法神，把神的恩慈呢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和弟兄姐妹的侍奉和交往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意义哈。因为一般的教会都是礼拜四以前向我要经文就好了，没想到他们两个礼拜以前向我要经文，那感谢主了，这个对我自己也是有帮助哈。那么彼得呢，主就回答他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彼此饶恕，没有界限的不计算的不再去计算几次了，因为七十个七次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恩慈在饶恕的事上呢能够显明出来恩慈相待呢就是不再计算别人，而且都以恩慈相待这是神的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恩慈相待，神以恩慈待我们，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有神的怜悯的心肠，彼此饶恕，恩慈相待然后不再计算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昨天我们家里有一位弟兄来拜访那我们现在当然大家都是很谨慎小心的哈。那么他也从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刚刚在和那个教会也离开了那么还有一些教会常常都有许多许多的这种负面的这些所谓的闲言闲语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见证神的恩慈，不能在地上荣耀神因为我们都在一种批评，在一种看见数算别人的缺点和亏欠的事上呢吹毛求疵所以教会的里面就缺少恩慈。所以我有一句话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还记不记得，我说社会需要诚信，教会需要恩慈因为有些教会的里面让人紧张以前有一位医生，他知道我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他就来找我私下谈话，他说我对教会极其失望，因为他在工作场合呢都是听见别人在后面批评论断闲言闲语，他就说呢这个地上真是没有一片净土，那么他就到教会来，以为教会是一片净土，他说没有想到来这边还没有和大家熟悉起来，已经开始听到闲言闲语，所以他就不再来教会了。那么他听说我去牧会的，他就来这边呢觉得对这个教会还有希望那他是个福音朋友还不是一个主内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世人如何认出来我们是跟随神的，就在我们身上闻不到彼此定罪指责别人的指头和舌头和眼光，而是一种接纳和包含以前有一个人要渡河，但是呢他没有马也没有船那么的骑马，那个马可以过，那个水比较急，马可以过得去，所以有一队人过来，他就请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把我这个带过去呢他就想要找人，后来他就找了 Jefferson 那个 Jefferson 就是美国的一个总统他就和他说你为什么找我，他说我在别人的脸上都看到 No 两个大字，只有在你的脸上看到是 Yes， 所以我找你所以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的反应知道我们是什么样，所以哪怕我们来教会，当别人看到我们就怕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眼睛像是火光一样，好像照妖镜一样， 可以把他所有毛病看得清清楚楚的话，不是关心，不是接纳的话，他不敢接近我们。啊，当一个人来到教会，教会的爱的气氛，他觉得找到家，他就会留下来。但他找到一个教会，竟然冷冰冰的，然后别人眼睛这样斜着看他，看他不顺眼，他就不敢再来。所以这很多的事情是在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当你有馨香之气的时候，别人自然就会来啊。当我们没有馨香之气，反而是臭气熏天的时候，没有人会接近我们。所以信仰不是一种道理哈，信仰是道理和真理活在生活当中。所以主说我们要去遵循他的道。那天国好像一个王，这个故事是接在下面主耶稣接着来解释的，所以这个呢很简单，我就很快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尤其弟兄姐妹很熟悉。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仆人算账，算的时候有一个仆人呢欠了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来了，他因为不能赏还，主人说先把他妻子仆人什么全部都卖掉去当仆人，然后卖了赏还，当那只能够赏还一小部分而已，还不了的。那那个仆人就哀求主人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赏还。其实他是赏还不了的，但是他向主说，和这个王说，求你宽容我。那个主人呢，就是那个王呢，就动了慈心，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1000万都不要了，就说好吧，免了你的了。他重点是重在说这个王这个仆人欠到他一辈子都还不了，倾家荡产把一切都卖掉也不可能还得起的。但是这个王动了慈心啊，讲到恩慈啊，这个王是一个恩慈的王，就免了他的债。但是呢他出来以后呢，看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把他抓住，然后呢掐住他的喉咙，你还我10两，怎么还没有还。那个仆人和他一样，也一样就说到，请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还，10两是还得起的。但是呢他不可以，把他一直拉到监狱，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才能够出来。所以他认为自己是有道理，因为那个人欠他10两。但是他的同伴看在眼里，就觉得太不公义，太不像话啊！这个刚刚被赦免1000万两，但是这个同伴他欠他10两啊，王原谅他。他免了他的债，他把他下在监里，而且揪住他的喉咙不让他走啊，所以就去告诉王。那个主人因为当时这个奴仆其实是奴隶了，就是买来的，就和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求我我就赦免你，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啊，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啊。其实他是还不清的，意思就是说他再也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啊。你们从心里若不饶恕你的弟兄，你天父也要这样子待你们。所以这个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方面的教导啊，让我们看到别人欠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去思想我们欠主人多少，主这样子接纳赦免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掐住喉咙让别人还我们10两银子？难道我们不应当怜悯彼此，怜悯向主怜悯我们吗？所以这是一个保罗比耶稣告诉彼得说，不是原谅到7次，乃是70个7次，因为在神那边就是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做他的见证。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做长老的时候常常会要处理一些教会里面的冲突或者一些犯错的弟兄姐妹们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公开，因为私下的事情私下处理，所以有些人可能有些错误等等，那我常常需要去处理啊。那我记得我在教会做长老那个几十年中间，我学一件工作就是说当要处理这件事情让我心中生气，哪怕你说是易怒吧，因为明明错误的话你去指责的时候，你可以讲对的，你 discipline 他你是对的，但是呢却失去了一个弟兄啊，因为他受伤或者就离开你，他觉得没面子等等那我每次都是先祷告主，那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是祷告主说，主啊把那爱他的信给我，让我真正去不但挽回他，而且去帮助他，而且重新建立他，能够胜过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责备他。所以每次我都祷告。那但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我怎么爱都爱不来， 我在那边怎么祷告我就按不来，因为我实在是不接纳不了。但是主就感动我，就说 主就让我真的体会这个地方，说主爱我，我好不好啊？在人看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在主面前其实是很多地方是假冒伪善。主知道，主知道我不够好，但是主还爱我接纳我啊。那个人在我看来真的是不好，太有理由了，但是主仍然拯救了他啊，主也爱他，为他舍命。为什么我就发现说主啊，我爱不来，求你把你的爱给我。主那一次就让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啊，我真正能够尝到主的爱，所以带着主的爱去挽回他，去帮助他。所以当我去和他分享，去和他劝导的时候，他并没有受伤，而且是怎么样的，很乐意的接纳，我们还是成为好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需要等，有的人需要祷告好几次，有的人需要祷告两个礼拜，最长的一次祷告两个月，因为我预备好，他没有预备好，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我需要找他讲话。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哈，是一种生命的突破和成长。那尤其是家里面，那在这一个疫情的时候呢，很多的家庭因为不能够外出，所以大家都闷在家里。尤其年轻人，你想想看，他们把朋友看的是比什么都重要。他们闷在家里这么久的时候，然后父母亲对他们只有要求，只有要求，习惯的要求，他们简直是像那个要炸掉一样啊。那么尤其到了14岁以后的 rebellion 时间哈，孩子们很多的反弹会让两代之间很紧张哈。那美国的很多家庭他们早就说了，律师会大发器材，因为很多家庭都要离婚了，就是等到这个 pandemic 过去就要上法庭哈。不晓得怎么样哈，反正就是说这个疫情搞得大家隔离之后呢，许多人受不了，40%的人呢需要心理治疗啊。那在这种时候啊，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操练活出彼此接纳，活出主内的恩慈，我们在神面前存着感恩的心，彼此接纳。那在趁这个时候呢，让过去没有机会沟通现在沟通，过去没有机会藏在一起，现在一家呢更加的融合，更加的相爱，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因着疫情的缘故呢，大家能够在一起更相亲相爱，哪怕是因为选举的事情呢，有的时候都会两代之间会有冲突，但是却能够彼此沟通，彼此接纳啊。我自己就有两个儿子呢，两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把神的话讲出来，然后我们尊重他们的看法啊，然后在神面前大家自己向神负责，不需要为着这个事情呢去起一些冲突哈。今天的经文呢是引用彼得问主的话啊，得罪七次怎么样？主说不是七次，但是不是七次，乃是七次个七次。然后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岂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所以主耶稣对彼得也是这样讲说，我原谅你也不止七次个七次啊，我是完全的接纳，不计算的。你何必去计算你的弟兄还算七次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主要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彼此欠来欠去呢，也不过是十两，但是我们欠主的是还不起的一千万两，无力偿还的啊。但是主用他的恩慈赦免了我们，那么我们岂不当应该效法基督，效法神啊，以神的恩慈呢恩慈相待，然后彼此饶恕呢啊。所以讲到一种里面的恩慈的一种的心态，那么外面就可以饶恕啊，彼此就可以不必计算啊，大家仍然能够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效法神以恩慈相待，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彼此相爱。基督怎样子为我们洗脚，我们也当彼此洗脚服侍，谦卑服侍。基督如何为我们舍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啊。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太高的，而且和实际生活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舍的这种为着舍的这种的心态是要有的啊。那活出基督的恩慈啊，我从五个方面很快的来分享哈。第一个，我们都是多得恩典的人啊。第二个，基督的宽恕是不计算的。第三个，主知道我们没有宽恕谁，所以我们心中对谁还是有指责，不能够接纳，还在怨恨啊，还在讨厌，主都知道啊。第四个，千万别把弟兄下在降临 啊，第五个，活出基督的宽恕与恩慈。当我们不肯原谅一个弟兄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变相的把他下在监里啊，并不见得真正是打官司哈。活出基督的宽恕与恩慈，做他的在地上做他的见证啊。我们都是多着恩典的啊，我们没有人还得起所欠的罪债。像我这样子有年纪的啊，70岁的人啊，信主1960年就受洗的人。啊，信主越久越认识自己啊，越知道自己不行啊啊，就越知道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保罗当他年长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谦卑，而是真的知道他是多得恩免的人啊。因为主若追讨，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啊、那这个多得恩免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也很熟，在路加福音第7章。讲到这个有一个西门请这个不是西门彼得哈啊请耶稣去吃饭，然后有一个罪人女人哈啊进来用在耶稣脚前哭泣，然后呢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干，然后呢拿香膏来涂耶稣的脚啊，所以耶稣那个彼得心里就那个这个西门啊心里就说，这个人若是个先知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啊，他怎么可以接近罪人呢？啊，主耶稣当然知道，就问他说呢，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只欠5两，啊，他们两个都还不起，啊，债主呢就开恩呢，啊，就免了他们两个的债，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呢？那西门就回答说了，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就那个欠50两还不起的人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就举着说，你看这个女人啊。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也没有干什么哈。这个然后这个女人呢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自己头发擦干，还用香膏来涂我的脚。所以她的罪就赦免了哈。她的爱更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感恩的心越多，越知道我们人的恩典何等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爱主，更感谢主。我相信信主久的人哈。比较会这么样子理解啊，刚刚信主的可能不太觉得，好像觉得主还欠我们的一样，但我们生命慢慢成长之后，我们就真知道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在恩典中长大啊，主要彼得原谅70个7次啊，主告诉彼得我们是欠债的人啊，不是别人欠我们而已啊。第三个，主要彼得啊要像主一样的连续弟兄啊。第四个，主要彼得呢真认识他。依靠主才能够做得到，要不然做不到这样子的哈。所以靠主恩典学习彼此饶恕中长进啊。所以我们在学习饶恕的时候，我们生命成长。很多人哈，让人家不敢接触，或者在家里面哈，霸道啦，或者是乱发脾气哈，就是因为在没有学习在主里面哈有恩慈啊，然后还觉得自己自义哈。没有在恩典中谦卑，知道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好人，别人欠我们，我们从来不欠人，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欠债无法偿还的人啊。所以主要我们学习呢，在彼此饶恕中间，恩慈相待中间，来不断的成长。所以当我们突破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舍己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才是成长，这个才叫十字架的道路。若是不然的话，随心所欲的生活根本不叫做成长啊。恩典在希腊文的里面叫做charis 啊，它是说不配得到但是得到的一个恩啊。那么神学上的定义就是不配得到而得到的恩惠，所以神的恩典是个礼物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或者功德而获得的，是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啊。恩典不包括行为上的努力，要不然就不叫恩典了啊。所以这是恩典的定义啊。我在里面中间可能讲过啊，但是这个字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软弱、毁谤，一切的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然后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所以基督徒的心中什么时候我们有苦毒、恼恨、愤怒、毁谤进来的时候，阴毒进来啊，我们就要像这个怎么样的马上奉主的名斥责，要弃绝， 要致死肉体魂生命啊，哪怕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但是绝对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啊，这些使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也不能够恩慈相待啊。我们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基督的样子去做，先要把里面的不讨神喜悦的除掉，才能够充满神的自己啊。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所以我觉得在感恩节的时候，在恩慈相待的里面啊，我们学习一个饶恕的工作。饶恕是因为对方得罪我们才叫做饶恕，如果我们也得罪对方，那叫做彼此饶恕啊，那叫做彼此得罪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到委屈，受到伤害啊，我们靠主的恩典，为主在神面前荣耀主，见证主啊，我们用生命来吞灭死亡，用慈爱来胜过愤怒啊，恨恶啊，那这个都是经历死而复活，在神面前自取神的能力啊，那这个来见证神啊，也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变成家中的祝福，变成家人都能够带进爱来，带进关怀，带进接纳，那这个家就不一样啊，孩子们都愿意回来啊，这个然后在家里面呢，得到真正的舒舒服服的在家里面啊，那家就是爱之窝哈啊，家是爱之窝啊，所以啊，这个我远方的孩子们再远都想回来啊啊，你岂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嘛哈、啊，所以宽恕哈、啊，这个解释就是宽大人数哈、啊，那它的定义就是说，当别人以不公义的原因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克服愤怒而宽恕他们。就是说我们有权利生气，因为他们错了，得罪我们了，但是我们愿意对让我们生气人选出善意、仁慈和爱心，这个叫做宽恕啊。那从心里饶恕，这是一种啊，有一种生命的素质、生活的态度、文化的塑造，是完全与后现代自我中心背道而驰的，就是饶恕。所以哈、啊，这一个是从神的生命里面出来的啊，这是一种生命的素质，我们生命里面会成长，也是生活的态度，我们与人道的生活，甚至于造成一种文化的塑造啊，才能够与后现代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就是饶恕啊，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啊，一个不会舍己的人是不会饶恕的，因为他保护自己保护都来不及，而且为自己而征战啊，我们生活在压力下，时常受到伤害、委屈和不公平，这是常有的事情，上班的时候更是不公平，中国人受到很多的委屈啊，我们力争上游，培养实力来争取力量、自卫和保护啊，但是神的道不是这样子啊，要求我们完全的接纳、原谅，根本不去计算别人的恶，只喜欢真理，又有恩慈啊，这样让我们更能够胜过这一切呢，而把我们真的怎么样，能够更积极的做好啊，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要在自己身上活出新生的样式，与人和睦，引进和平的心。然后心存恩慈，能够做到家和万事兴啊，这是用在生活上面啊。那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也是我以前一个小妹妹，现在做的师母哈、啊，她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写的哈、啊，她每天都有带这个灵修心语吧哈、啊，我每天都看哈、啊。那昨天看到正好看到这个，我觉得不错，和今天相关有关系哈、啊。她当年是一个。我们那个时候正好都在贝尔实验室和 AT&T 上班哈、啊。那他不信主以前呢，这个性格很强啊，又很聪明，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小辣椒哈、啊。但是没想到现在啊，服侍主之后这么爱主，生命整个改变哈、啊，而且探访，而且关怀门徒训练好得不得了，整个性格改变，因为主在他身上哈、啊，再也不斤斤计较，而且能够。服侍众人，而且不但现在还在读神学博士哈，非常非常的可爱哈。那他就说哈，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别人的怒气和伤害的时候呢，直觉的反应就是反击啊，双方的骄傲和激情哈就碰撞，像两个火石哈，像火星互撞一样产生火花。有的时候他讲到下面哈，觉得很生动哈，甚至于宁可失去一个朋友，也要讽刺打击啊。成一时之快，不愿错失在争论中占上风啊！我相信他这个因为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经验哈，经验之谈。但是现在生命改变，这一切都是属世的作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流血，就是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为我们树立了舍己的榜样，言语暴烈触动怒气，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能够回答柔和，就是因为心中有恩慈，生命改变。若是不然的话，那么言语会越来越冲突啊，像火星互撞一样啊，伤害可大了啊。所以这句话我好像用过哈，在你们中间哈啊，亚里士多德说的话 ：People sin because of others' evil 啊，许多人犯错是由于别人的错啊，这个不能当作一个理由了，但是常常是一个事实啊。哪怕我们自己也错哈，但是可能是别人来刺激我们啊，所以别人犯错了，我们就引发错误啊，引起我们生气，我们在讲的话做的事可能是更大的错啊。但是用他的原文的原来意思的翻译，英文翻译过来说，许多人犯罪呢，是因为别人的邪恶啊。那我们今天的环境，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暴乱和这个 criminal。太多了我们哪怕出去开车都会碰到一些不讲理的人哈你们根本没有办法预防他那你生气你就跟他互按喇叭然后互相那个然后开车子然后抢来抢去然后到最后人家拿出枪来那搞的就是美国这个这个因为开车引起的枪杀案一年有4000个哈就是因为总觉得别人欺负他所以他要报复啊那引发自己的错误啊所以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当我们里面有个恩慈的时候就不容易受到惹动啊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基督的宽恕是不计较的我们若认知自己的罪主就赦免1000万主也赦免啊何况是10两的话50两的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没有一个罪我们真正认罪诚心悔改向主谦卑的祷告求主赦免而不是嘴巴的懊悔主就赦免、奉主的名祷告我们认自己的罪求主宝血遮盖然后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悔改每一个罪人都有机会悔改神是公义恨恶罪恶的神祭邪的神但是却是慈爱愿意带罪人悔改的神接纳罪人悔改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要不然耶稣就不来如果大家都是义人耶稣来不是救义人耶稣来是救罪人救我们这一种知道自己得罪神不配的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现在是蒙恩的义人我们都是欠了1000万2银子无力偿还的都是因为向主认罪主就动了慈心免去我们这是基督的宽恕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宽恕彼此彼此这个恩慈相待饶恕不是认为对方的不是认同对方的错误的行为也不是装作没有发生好像我们没有受伤也不是把他的伤害给他一个合理化不需要这样子的错就是错伤害就是伤害他需要悔改就是需要悔改也没有资格免去他法律的责任如果他真的犯法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免除他法律的责任但是呢饶恕是一种选择饶恕是一种决心饶恕是一种舍己饶恕是一种成长这是两方面的是在神面前向着神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效法基督能够从心里饶恕别人但是如果他犯了法律那是法律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凭自己去处理的事情我们受伤的话主可以医治我们的伤痕我们不可以装作没有就觉得说你可以这个原谅他但是有的时候你即使不会忘记他们说 I can forgive you but I can never forget 没有忘记没关系但是你有饶恕的心的时候你仍然不受伤害仍然不受影响饶恕的能力是从神的爱来的 Agape 来的所以这是很有名的爱的乐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爱是8个不好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做自己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是等等等8个不好然后只喜欢真理这是真正的爱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凡事包容防止相信防止反坏人生那4个凡事然后爱是永不止息从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到这个永不止息这个才叫做以恩慈相待因为神就是爱从神而来的我们就能够 彼此真正以恩慈相待啊。那就像耶稣接纳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耶稣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他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所以饶恕恩慈不是单单停在我不计较，而是帮助对方，让他认识神，让他也得到神的恩赐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原谅别人，原谅这个，我们要让他知道，不是我能够原谅你，是因为神已经接纳我，所以也愿意你能够带到他的面前啊，向他承认你自己的需要，让他来接纳你，赦免你啊，能够让他得到活水的泉源啊。爱能改变一切，爱能够吞灭死亡啊，不让死亡因着仇恨引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到我们的家庭、教会、侍奉里面来。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爱是最好的良药，爱能够改变一切啊。基督宽恕我们，我们要互相宽容，在基督里的合一，用生命来吞灭死亡啊，来胜过仇恨啊。所以这是阿加比从神来的爱。主知道我们没有宽恕谁，这一点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若是有一些人，我们不能够原谅他啊，其实我们自己就被他捆绑，因为我们活在恨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若个教会有一阵子是在这个灵恩的冲击里面很厉害，已经过去了哈。那江温伯的第三波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主任牧师呢有一次有什么培灵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灵恩大会的时候会有300个人一起去啊。那我是负责我跟黄小子长老两个人为了教会一起祷告，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他为着不去的一个都不参加，我为着去的陪他们去把他们带回来。就是说你如果说不许的话，他们走了就不回来了，而且呢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是一时的热情啊，其实他们需要扎根。所以我去是事先把他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来的是谁，他在神面前的过去如何，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他们要需要注意的缺点在哪里，然后我在现场就 manage 他们照顾他们，然后结束以后把他们每一个都带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做会后检讨，然后心得报告，然后生命改变，然后最终。所以去多少，去300个回来300个啊，这个能够为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能够回转过来。那后来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些小组，就专门有圣灵的恩赐哈，他们能够去处理一些灵界的事情哈，我就不细讲了。那他们中间有资深的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哈，说有一个姐妹呢，她因为她的先生有外遇，不但如此还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伤害她让她整个精神异常啊，所以有的时候邪灵会来攻击她，所以她就来找这个姐妹为她祷告。她说很多时候就把她把那个邪灵就赶走了，或者是搅扰就赶走了，她就能够心里就舒服过来。但是隔一阵子又回来啊，那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哈，因为她永远不肯原谅她的先生啊，她的心中有一个恨呢，那个恨呢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子为她祷告啊，她心里舒服了，然后但是你叫她原谅她的先生的时候，她死也不肯原谅，她宁愿死也不原谅她的先生，所以这个恨呢就给仇敌留地步啊。那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哈，那我也不愿意让大家觉得这是灵恩哈。那因为过去有十年，若个教会是受到灵恩的冲击哈，是有人做内在医治哈等等这些事情哈。那也有很多人有特殊的需要，所以我并不说对和错哈但是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心中不肯原谅一个人的时候呢，是给仇敌留地步，是一个很现实的，而且也很那个普通的一件事情当然那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平常恨一个人不会到那个地步，但是当我们不肯接纳不肯原谅我们弟兄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是一个伤害，是一个捆绑甚至于呢给仇敌留地步来搅扰我们来这个控告我们或者是来欺骗我们所以我们 如何带别人，主就如何带我们啊。那从这个圣经的话语来讲的话，主也这么说啊，我们不肯原谅别人，主就不原谅我们啊。那我们就变成那个仆人一样，就一辈子就是一个亏欠的人哈，永远还不了啊，因为他不肯原谅他的弟兄。神是那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心肠写错了哈，写成心脏的神哈。神要我们像他一样的彼此饶恕。神要约伯为伤害他的人祷告呢，神就是约伯从苦难中悔改回转。当我们原谅别人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蒙到福气从苦难里面转回的呢，反而是我们为别人的代祷，而不是为自己祷告。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哈，是一个我们不太能够想象的一件的做法哈。宽恕别人其实是在释放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可能都被别人误会过啊，都受到过委屈哈，但是不让这个事情来捆绑我们，我相信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啊。所以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不要把十年前几年前的老账啊一起再来说起来啊，再把过去的事情再拿来捆绑家庭里面的这种和睦哈，捆绑自己，捆绑对方啊，不让对方得释放，其实我们自己也被捆绑啊。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真的交给神啊，而且用学习效法神，用恩慈相待，不再以这个定罪啊来这个处理哈。我们中间再大的矛盾冤仇哈，和我们欠神的是无法相比。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哈，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点智慧的眼光哈，让我们客观来看一点。我们过去欠的，欠别人欠我们的不过是十两，但是我们欠主的岂止一千万两啊！我们若不肯彼此原谅的话啊，我们经不起神向我们算账。有一天神说，我们讲的闲话句句都要供起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恩慈在里面，我们的闲话自然就会出来，这是人的天性。有一天在主面前全部都要供出来啊！所以我们不肯释放别人，其实是捆绑自己啊，伤害自己。谁能担得起神的公义审判呢？因为到神面前不需要讲理的啊，一光照事实就出来了啊。所以当耶利哥城该杀这个税吏长要看耶稣是谁的时候呢，当主在那边为着他抬头说，该杀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接纳他，爱他，他从耶稣的眼光里面看到神的爱，看到他的关心啊，看到耶稣生命的主，他整个生命呢在耶稣的眼光当中这么一看一接纳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怎么样子，生命就翻转过来了啊。所以啊，但是别人说呢，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不肯原谅他啊，而且呢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哈，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哈，也会这样子哈，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罪人，这个错那个错。尤其我们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哈，我们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就打一些问号啊，甚至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事情呢，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个路加的那个大儿子一样哈，我们看那个小儿子就是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明明是兄弟，但是却和他爸爸说你那个儿子啊，他没有说我的弟弟回来，我的弟弟怎么样，我的弟弟侵吞你的家人，他你那个儿子啊，根本就是不愿意和他沾沾光气啊。所以教会的里面我就说，很多的大儿子在的话哈，小儿子还是不回来，想他爸爸想回来，想到哥哥就不敢回来了啊。所以让神的家中真正能够彼此接纳哈，然后彼此在神面前一起悔改一起成长，不是说呢彼此妥协接纳罪恶啊，这个让别人纵容，完全不是那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些人，他进到罪人家里住宿哈，然后这个耶撒该这个生命改变了，他说啊，我把一半给穷人。他原来是一个税吏，税吏就是 collector， 就是把别人口袋里面的钱都拿出来的啊，想尽办法啊，这个加增名目啊，让别人捐一些不该捐的钱，收一些不该缴的钱，所以他就可以发财。因为他去避这个做税吏的话是要向罗马人交钱的哈，他一定要比那个还要多才能够赚，但是他变成财主啊，那就表示说他这个巧立名目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啊。他说我其他的是还他四倍，这是律法的要求。 所以耶稣说救恩也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别人不能接纳他，但是他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神所怜悯的、啊、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要体会主的心，主是来救那一些流离失所的人，我们当初都是。那么我们既然蒙到主的拯救赦免，我们岂不当连续我们的弟兄向主连续我们吗？我们岂不当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向主饶恕我们得罪他的人吗？啊，所以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基督的恩慈，心胸广阔啊，看见神再去看我们的弟兄。所以达北弟兄说一句话，他说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他生命看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生命和神的作为，你就会爱他们啊，从神的眼光。所以这个凯撒看见了主，看从主的眼光里面看到神爱他， God loved me 啊。然后呢他认识主是光，因为他在主的面前看见了他生命的方向啊，主就是光啊，然后主赐给他生命啊，他看见在基督里面他是生命的主。然后他看见呢啊，主释放他，他从金钱的捆绑里面得到自由， He set me free 啊。然后呢啊，他愿意接受基督做他的 Lord， 他不但是我的 Savior， 但我是一生的主。所以啊，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所以这五个 L 呢 Love Light Life Liberty Lord， 都是因为来寻找耶稣就寻找得到，都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些恩典啊。所以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切给穷人啊，一个抓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人啊，而且他能够在众人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向主谦卑的来接纳啊。所以千万别把弟兄下在监里，让我们不要掐住弟兄的喉咙。发生冲突容易，解决确实困难啊，冲击留下伤口，治愈确实不易啊。不过只欠十两，何必相煎太急，都欠恩主千万，都该互相宽容。所以我们在感恩节过后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家中，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隔离在家里面，那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呢正是能够恩慈相待啊，让大家都是觉得和乐融融，幸福家庭啊。那个二仆人他自认为有道理，他的同伴看见的都被他绊倒。教会如果充满算账的风气呢，一面唱诗一面掐住别人的喉咙，那别人就唱不出来，活不出我们所讲所传的真理呢，要别人来教会完全不切实际。主要我们像他一样彼此连续啊，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是好的教会啊，活出基督的宽恕与心态啊，这是从心里完全饶恕啊，被饶恕是一个福气啊，能宽容却是个能力啊，被人家饶恕是个福气，但是能够饶恕别人是个能力。啊，下定决心饶恕人，让生命吞灭死亡，让我们被囚的出监牢，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啊。所以我们也许被别人伤害过，伤得很深，伤得很厉害。尤其过去我们来美国都打拼得很厉害，常常被这个雇主啊，或者是别人歧视，或者是不公平哈啊，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受害哈啊。这个啊，不愿意再去想他。有些人我们。见都不想见啊，但是自己没有办法啊，好像破镜不能重圆，覆水难收，但是靠着主还是可以做得到啊，这就叫我们突破啊。基督的爱不是如此，充满医治的大能啊，能够以爱心互相宽容。正因为我们是蒙召的成为新人啊，所以饶恕宽容呢显明在实际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恩典中成长，学习这个功课啊。那我们不住的更新啊，对自己严谨，然后对别人宽待啊，人际关系越来越和睦，夫妻家庭越来越幸福啊，让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为着彼此来感恩啊，看见每一个人都在成长。宽恕是恩典的表现，对自己的释放，对方的医治，除去重担的秘方，有了恩典才能宽恕啊，只有靠着基督才能够有恩典，才能够互相宽恕，引发喜乐的心哈。学习在饶恕当中呢长进。饶恕使我们气绝愤怒，忘记背后，使我们依靠基督努力面前，把过去留在过去啊，不被过去捆绑啊，不再活在苦毒里，也不再活在论断的里面，要依靠圣灵前行，让生命吞灭死亡，活出基督的宽恕啊， 做世人和睦的人啊，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合一啊，见证圣恩典的教会啊。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们都是同门天召的新人，在基督里蒙恩啊，彼此包容，活出爱心，互相宽容啊，同心建立基督荣耀的教会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啊。感恩节啊，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感恩的小见证，也是我听来的啊。他说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 ground bag， 一个普通的一个袋子，然后呢就给牧师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啊。牧师打开小袋子一看啊，里面就是三四颗糖果啊。因为这个小女孩家里也很贫穷啊，她自己有的就几颗糖省下来给了牧师。她说谢谢牧师。牧师说为什么谢谢我呢？她说因为你给我一个新的爸爸啊。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酒鬼哈，一天到晚就是喝酒，然后不务正业，也没有工作啊，然后在家里打妻子，然后发脾气，所以妻子后来就离开家出走啊。这个爸爸在家里面就天天就是醉酒，这个家里面是非常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很痛苦啊。忽然之间，她有一天呢，她说这个爸爸来听你讲道，别人带来还是干什么，居然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整个生命改变，把家里整理好了，自己戒了酒了，然后找到工作了，然后悔改也道歉，然后太太妈妈又回来，他们家里现在变成一个重新那个新的爸爸，新的家庭。所以他就谢谢牧师，给牧师几个糖果。那这个牧师就说呢，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哈，也是少有的礼物哈，这个不能忘掉的一个感恩节的礼物哈。所以让生命改变啊，能够恩慈相待啊，能够帮助别人生命回转啊，帮助别人更新哈，是我们在感恩节之后呢，我们每一天都过感恩的生活，每一天感谢神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恩慈，我们也以神的恩慈来学习彼此恩慈相待，然后彼此饶恕，能够彼此相爱啊，能够活出神的爱来。所以这是今天来和大家用感恩节的信息来和大家分享啊，时间差不多正好哈，那我就把时间还给你们好吧。我们有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讲起来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伤害的时候要能够好像我们不冲突我们就觉得好像不甘心何况我们还要能够接纳别人原谅别人，饶恕别人，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常常反应不过来，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学习的时候，效法基督的时候，能够常常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所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有温和，有你的柔和谦卑，我们就不会容易被激动我们也能够在您的面前学习，时刻的靠着你，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彼此成全，也能够彼此包容，也能够彼此劝诫，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成长。主要在这个感恩节刚过的日子，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把你的恩典传给那些需要怜悯，需要饶恕需要医治流离失所的人从我们的家里，我们的朋友们开始做起，也让我们自己里面是蛮有恩慈的人，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你的见证人，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美德。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